想见证的主题，就如刚刚诗歌所唱的，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生命有奇妙的改变。我是来自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出生在云林。当我20岁的时候，我北漂到台北来读书、工作、结婚，直到现在。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非常胆小的人，从小也就怕死、怕黑、怕读书、怕考试。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害怕好像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增加了许多害怕的事。记得我刚来台北的时候，面对陌生的环境，还有各样的人事物，心中也充满了害怕。为了寻求心灵的平安，我也曾随着同学朋友到庙里去拜拜，去寻求心灵的平安，可是好像没有什么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庙里的香火依然不断。感谢主的怜悯，就在我进入职场工作的时候，我接触了福音，认识了主耶稣。在同事当中，有很多都是来自不同信仰的人，但是很感谢主，很蒙福的是，教会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就坐在我的后面。他非常照顾关心我，每当工作闲暇之余，他就会跟我分享福音，分享主耶稣。在我慕道的期间，我也会偶尔来参加教会的周间聚会或是主日聚会。很奇妙的是，每次好像空空的来，可是心灵回去的时候，却是心灵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喜乐跟平安。感谢主，在一次的福音聚会，我就决志信主，教会也成为我属灵的家。感谢主，当我受浸以后，我借着读经、祷告、唱诗，主的平安喜乐就充满了我。主也成为我的力量，也成为我的盼望。感谢主。同时我的灵也被主开启，我认识主就是光。当我跟随主的时候，主的光，我就如同行在主的光中，我就不再害怕。我认识主就是爱。其实在信主以后，也不是什么难处都没有。比如说在工作上的事，有时候想想做事难，做人更难，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但是因为人的爱是短暂的，是会改变的，但神的爱是永远的，是信实的。我也常常在这当中有学习从神来的眼光跟心肠去面对我周遭的人事物。感谢主使我处事更加的有智慧。我也认识主就是永远的生命。从前我怕死，但是有了主成为我永远的生命，我就不再害怕。感谢主。其实有时候人的一生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在害怕当中度过。我觉得中国字很特别，很有意思。怕字就是一个心字旁加一个白。当我们内心空白的时候，心灵深处空白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当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也会害怕。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主的灵充满我，我就不再害怕。每当我挫折沮丧被误解的时候，主的话就安慰我鼓励我。每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就打开圣经，神的话就不断地告诉我，只要信不要怕。神的安慰，神的话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帮助。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无比的感动。神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也成为路上的光。 我也常在祷告当中经历神奇妙的作为跟带领，感谢主。我也希望我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依靠仰望我的主，因为我相信我的主会平安的带领我走过人生的每个风浪，感谢主成为我心灵的避风港。各位福音朋友，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喜欢现在的自己，或是你们正在面对人生的一些的难处，可是当你这些难处有可能是你身体上的疾病，或是软弱，或是工作上的压力，或是家庭的问题，当你认识主了以后，这些难处都会成为化妆的祝福，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虽然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各位跟朋友，只要信不要怕，每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就会抬头看看天上的鸟儿，地上的花草，看看天上的月亮星宿，就会让我感受到神的创造一切是如此的奇妙可畏。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独一而无二的精心的杰作，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为宝贵。我想用一节经文与大家分享，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的安稳，只要信不要怕。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神要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是耳朵未曾听见，是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愿主祝福大家。
看起来我的姐妹是有点紧张啊，其实我也是有点紧张。那么今天是那个福音聚会嘛，哈，那这对福音朋友来讲的话，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福音对我们福音朋友，今天将要跟你面对面啊，那要栽植在你的心中，传扬天下。这就是我今天上台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听到的福音一直都听福音，可是福音它正确的一个定义到底是一个什么呢？这话临到众人身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这时而复活的生命救我们脱离这世界的恶，成为我们的救赎。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啊。对，它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有时候我会想说，我讲这些，那这个是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经上有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认罪悔改，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耶稣就为你开门。这就是经上对这个福音做的最好一个注解。所以一开始我就先来讲一下这个福音的一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啊，这是我的认知。那接下来好不好？我们来一段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 彰显于天。我们接受福音，明白神的话语，今天显明你是情况如此，将来你又是如何。我们相信真理，真理让人得以自由，从旧到新，从死而生，从地去天。哦，主啊，这就是奥秘，非有信者是无法了解的。这白白所赐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思想不来，唯有从神而来那永不改变的爱。主爱长存，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小时候我有一本圣经，可是这一本圣经我都一直放在床头，我也不知道说这本圣经里面，那时候不知道这圣经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或者是耶稣神要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神奇然后又非常奥妙，这一直从那时候以前就一直深深的吸引着我，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你知道很确切知道说它的意义在哪里。这就是那个圣经的开头，其实对福音朋友来讲的话，也许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圣经的开头，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我们来念一下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哎，这就一至二节，这几段话其实藏着一些神的奥秘在上面。为什么说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一开始就是只有神，神就是永恒，神就是自由拥有，神就是神。此时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没有光明。一切就是传道书所讲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虽然讲的都是混沌不明，但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是乱中有序。神有他神圣的计划，神到底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呢？我们再来讲一段，那个传道书上面哈所讲的一段经文，就是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们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这时候是在做工，他神圣的计划就是什么？为的是要我们在灵里面充分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其实这就是一个奥秘，这个是我之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不是很懂，可是我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哎，我忽然间有一个亮光，哎，好像神要告诉我就是这个意思。那福音朋友可能会不知道说，哎，为什么神要告诉你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这边来稍微解释一下，基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他也是救世主。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弥赛亚，虽然说犹太人到现今还不是很认同，但是我们的耶稣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 将会验证他就是弥赛亚。这是未来应该也 不会很久会发生的事。所以说耶稣也在这时候也曾经说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都不能废。这不仅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却跟我们的神的永恒有关。这个是生命跟永恒直接相关联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确据。各位朋友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无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与神同在，要与神有所连结。他唯一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他千辛万苦的告诉你就是要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若与神的灵相通结合，逐渐练习通达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是非常奇妙，当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就能够通达万事。所谓通达万事，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你不是靠人，你是靠神的准神在你心中，你就能够辨别是非。这个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本就是奇妙，你永远都是没办法测度的，你只要依靠他就是。所以说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神。所以当我们认知有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不幸的是起初神造人视为美好，但是世人所行的尽是恶。我放眼观看，我放眼向下观看，人生喜怒哀乐无常，生老病死都有他一定的宿命。接下来我来稍微念一段哈，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描述了这一世代的人的情况为什么会如此的失望啊，如此的忧虑。开枪者啊，开枪的人，扫除明日忧虑，明日依旧能像今日一样，不安的感觉划过眼目，盼望等不到骑士的到来，工人崩溃，水手沉默，偶像与旗帜渐渐融化。我们看到这一段世上对世上的现象所做的描述，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如此呢？这其中缺少了什么？我们想一想，这就是缺少了神的同在，都没有神。如果今天你有神的同在的话，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公义，你绝对不会有一个犯罪的理由。就像是有丝毫的对你有一些内心的愧疚，神都会用微小的声音告诉你，不可以，不可以，你要走在我的路，我的道路上，你走在我的道路上，你就有我的生命，你就有一个准则，而不是人的规则。对，你就能够向神对齐，万事就能通达。所以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个不公平，也是一个不公义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理所当然啊，因为人本来就是没有公义啊。因为我们的神，只有神他才是有公义，他才是有圣洁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从以前到现在，这种种所发生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不是一个倚重人类的典章律法所能解决的事情。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他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世人。耶稣说，很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就有平安。人若没听神的话，因着害怕远离了神，就会陷入罪的过犯之中。人若失去了神的依靠，一切都会陷入网罗。所以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所感受到的艰难困境其实都是非常短暂的，虽然说如此的不堪难以忍受，但是我们要切记，我们盼望的是那耶稣给我们带来的那永恒的生命。所以这短暂的艰难困苦，其实我们知道就好啊，但是心里有一个盼望，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可以带给你，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跟盼望呢？有时候我在一个人生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有一条路，我在最无苦的时候，我有一条路就是盼望。盼望跟希望是有点不太一样，希望是我们自己想要说啊，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可是盼望是神给你的，你永远不知道他会给你什么东西。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就是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引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的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我伤心，我流泪，但是我不气馁，因为主的爱永远长存。我记得有一位忠心爱主的姐妹，她有一个独生女，她跟她独生女一起过生活。她服侍主多年，为的是希望说这个独生女能在主的带领之下将来能够有所成就。但是有一天因为出车祸，这个独生女就被主接走了。当然这位忠心爱主的姐妹她就非常难过，她跟主呼喊说，主啊，我为你做这么多，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会有这种感同身受，可是过了几天他到书房里面去，然后忽然间看到了他女儿的一本日记本，上面写着几句话，就是说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请不要悲伤，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主的爱永远长存。你看这个女儿真是乖巧，她真的是独天，她真的是得天独厚，在主的带领下，虽然没有还不到一个功成名就的地步，但是她有如此的心思。她的母亲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她本来是痛哭流涕的，可是她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她突然间就精神奕奕，完全就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为什么？你看，我们主的爱，我们主就是这么样大的有功效。他的话，真的就是这样子活生生的告诉我们，就是能够胜过死亡。虽然说女儿被接走了，但是他在主的爱里面，他还是勇敢的活下去，而且人生充满了希望。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要有盼望，我们盼望就是从主而来。这也是给我一个深深的一个提醒，这样。所以因着盼望，福音隔着这白白赐给的恩典，在白白赐给这恩典这层面纱背后所隐藏的美丽，在恩典之下总是朦胧的看不清楚。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神的创造本来就不是要你用眼睛去看，用头脑去想，神的创造是要你心灵诚实，用心去实践。今天如果你选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就有永生。今天你如果选择知识，那你就永远落入矛盾与痛苦。主耶稣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并不是要羞辱我们，乃是要赦免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说这些话其实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北风兴起，南风吹过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如此就是如此。我刚才所讲的这一段姐妹的故事，如果说你相信它是真的，那它就是真的，因为它已经在你心里面了。这就是你的信心，你的盼望，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既然神有这么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神。神当然有很多的属性，他有很多的恩高，比如说一般我们常听到的就是神就是光，神就是盐，神就是爱，神更是奇妙测试。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心目中的神，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神，他如何在内住在我内心里面来改变我。我用这种角度来说明我们的神到底对我来讲是怎样的一个神。前几年啊，我其实也是面临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我心里软弱，并察觉到我身体上其实也有一些些微的变化，力不能胜，所有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的苦涩，那么的忧虑。我不仅心里邻里贫穷，我更担心我未来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一定的道理，我心灰意冷，我想说这一切变得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样那么美好，那么年轻，那么快乐。后来因为毕竟是信主，对不对？我左思右想，这一切的答案，这一切解决的答案都还是在我们主耶稣的手中。为什么呢？我有时候我就想，我遭遇到很多难处，我就求主 将这苦杯挪去，福杯赐我。然而不要叫我得意忘形，忘了你的存在，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与怜悯。十字架的苦难为我所爱，我所盼望的是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脱了旧人的衣裳，穿上新衣，我们已成新造的人。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奇妙的耶稣，他使瞎子能看见，瘸腿的能走路，使水变酒，叫人从死里复活，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对我来说，这就是神啊。我以前不知道说神对我来讲，人生到底是一个实在的，还是一个空虚的，一个虚幻的。但是他实实在在的就是告诉我，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的神迹，我心里信他，我心里就得平安。我们接下来来一段我心里的一些感受。我对主的一个敬畏跟一个赞美，就是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失望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春去秋来，落叶纷飞，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致羞愧。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同饮杯，向软弱悲伤世界挥挥手，向刚强喜乐十架握手。弟兄姐妹，这是一条永恒生命的道路，敬畏耶和华，赞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我们认识神的开端。有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常常都讲说我要敬畏神，我要赞美神，可是敬畏神赞美神在我实际的人生里面，它到底代表着什么意义呢？它代表有什么一个实际的对我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后来我左思右想，我就想到了，如果我今天我敬畏神，我就能成就万事，这就是奇妙。如果我今天赞美神，我心中一切都没了遗憾，很多事情，很多为难的事情，我借由赞美神，我就没有遗憾。这就是我信主，我敬畏神，我赞美神，他对给我的一个力量。我想借此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分享。所以说，我们的神既然这么美好，那我们就应该把它收藏起来咯。也许你会认为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大，神对我们来讲根本就是摸不着看不到。也许因为神的爱是何其丰富，何其无法度量，但是路途虽遥远，我用信却常看见。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确信有你。但是我刚才虽然我跟神的距离会让我觉得啊，神那么遥远，我怎么摸不到，我摸不到，我又看不到。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我刚才从台下走到台上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距离。 我也是跟我姐妹一样，我也是充满了害怕。因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上台。所以说，真的，如果说我们能借由神跟神和好的话，那么在大难难处，这一切都不是距离。有时候，我之前我有时候跟我姐妹有去，前些日子啊，有去参加那个布道会。那布道会的话哈，他们赞美的时候，就都会这样子，啊，就有这种有这种手势。而且布道的内容通常都是一些不太可能完成的事，啊，而且或者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借由这种手势来赞美神，经由赞美神，你所有不可能的、不可能完成的事，经由祷告合起来，你就没有距离，所有不可能的事就变成可能。我觉得，所以我们认识主其实有一个有一个秘诀，就是你一开始你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你就是赞美神，赞美神完以后你就祷告，对，那所有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变成可能，这是也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领会，跟弟兄姊妹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既然赞美神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我就来一个赞美神的哈，一个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哈，来做一个体验，然后弟兄姐妹你看看我这段赞美哈，解释的怎么样哈？是的，亲爱的主，我仰望你，犹豫雪球，血流盈满，流至。以马内利，西罗亚缓缓的流水，流至西安。他们不喜欢大水来袭，一冲全走。亲爱的主，你的爱恩典久久。但愿那轻轻的流水，湿润我枯干的心灵，流经我的内心深处。但愿那布满钉痕的双手，抚平我们的伤痕。擦干我们的眼泪，荣耀我这一生的道路，见证那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生命。主啊，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日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仿佛从来没有坠入人间，纷纷扰扰，成功往事，让我们展开双翼，鹏程千万里。当我们的生命飞入穹苍之际，与主联合，以马内利将张开他的翅膀覆盖这地。这是我从经上读到的，然后经由这几句经节，然后经由我的内心啊，我赞美主，仰望主。那我们既然说了这么多福音信主的好处，那我们人的一生我们要如何得救，如何得到这个福音呢？经上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人，你一家就必得救。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时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诗篇151篇，除了诗章、颂词、灵歌之外，其实赞美主还可以击掌，也可以跳舞。用跳舞来赞美主的话，其实 今天祷告，今天赞美主的时候哈，那个波饼聚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姐妹哈，她也有提到，就是说，哎，其实赞美主其实也是可以用跳舞的方式。那最有名的赞美主跳舞的方式就是大卫。大卫第一次迎娶约柜的，迎接约柜的时候，对不对？他是存着敬畏的心。但是大卫第二次迎接约柜，他跳大卫之舞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的心境其实是完全的不一样。那时候他已经蛮有确信主是与他同在。各位，你有没有想想看，当你确信一件事，你那所得到的喜乐其实那是不言可喻的。这个就好像你在考那个高补考一样，你高补考虽然很困难，对不对？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你会去预备，你有一个预备的心啊，来准备这个高补考。虽然再累，你都愿意。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可是当你确信你考上的时候，哦，那种我看你可能都会跳舞了，对吧？哎，那种欢乐其实是不言可喻的。这个其实就是大卫他第二次迎接约柜的时候，他的心所表现出来的。我曾经在我人生最失落的时候，我也曾经跳过大卫之舞。哎，我那个舞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形状，就有点像那个金鸡独立哈，金鸡独立的那种形状，然后身体扭曲，然后手舞足蹈，然后随着音乐，然后就跳，随着音乐，随着圣灵，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就跳了起来。这一段啊，应该都没有人看过，但是我姐妹有看过，我也不知道她感受如何，我从来没有问过她。所以那今天既然能够得救，那我就有一些我自己心灵的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见证，我就跟大家一个分享一下。有一次啊，我面对了我那个外包的一些厂商，那因为这个厂商因为系统有一些问题，那我就请教这个厂商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厂商就跟我讲说，我们这边都没有修改，都没有异动啊，那一向稳定，所以我们这边不会有问题，就一副那种事不关己，然后就认定说一定是我们这边的问题。那我就跟厂商讲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一个 SOP， 让我能够 follow 去做。就这个厂商就跟我讲，大概我们这边没有大概的，我们这边一向都是非常详细的。我就想说，你就非常详细，那你就给我一份详细的 SOP 好不好？那他又回答我讲，哎呀，你这样子就是不行的啦，反正就是先定你的不是，就是这样子。不是，所以我听到这些我真的是欲哭无泪。那我就想到说，神啊，我虽定义如此，但神的心意并非如此。但我肯定的是，神造男造女也许不是最好最美丽，但我肯定的是，你是一定是这世上最独一无二的你。我认知到有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匍匐下来，我也没有再怪罪他，我就自己就默默的就一步一步来， 就是把事情解决了。当然就其中当然就依靠着神给我的力量啊，我们主耶稣给我的盼望，那我就是再怎么苦我就往肚子里面吞，呵呵，就把它完成，就是这样子。这我讲的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说，使徒保罗他曾经说过，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使徒保罗他当时身体上也是有一根刺，他这根刺为的是就是要提醒人免于，就是免于自高，免得过于自高，就是太自己看重自己的样子。使徒保罗为了这根刺，他也曾经三次求过主让这根刺离开，但是我们的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荆棘如我，全身更是长满了刺，借着十字架宝血的洗净，这个时候我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已经卸下我全身的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的身上到底有多少根刺，我不知道保罗有一根刺让我们有多少呢，但是我相信神的救恩是全备的，只要你信靠他，你身上的刺就会消失，就会不见，因为我们的主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有一张 A4 的白纸，你会觉得说，哎，它就是一张 A4 的白纸而已，就是一张白纸。但是这张白纸上面，我如果说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圣经”在上面，你又会觉得说，它只是一张，还只是一张 A4 的白纸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人的？因为据我了解啊，我观察我的姊妹啊，哎，她就是这样的，有这样子的一张 A4 的白纸。如果说上面有神的话或者什么东西，哦，跟神有关系的在里面的时候，他会把它收藏起来，之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哦，呵呵，但是他先会把它收藏起来，他不敢随便乱丢的。我自认为说，因为我是念 computer science， 我是念电脑的，我一向都是在我脑袋里面都是不是科学就是逻辑，电脑上面不是零就是一，不是黑就是白，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学电脑的。可是我刚才讲我姊妹的这种现象，有时候我在家里我跟她对话的时候，常常落败的哈，常常落败的都是我。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可以感觉到神是站在他那边的，虽然说我有满腔的知识道理，我应该是讲说其实我是赢了面子，但是我输了理智，那因为你看我比较大声嘛，对不对？然后我也道理也比较充足啊，可是我的道理都是人的道理。可是如果说站在神的那一边的话，哎，我就输了。而且很奇怪很奇妙的是啊，我每一次都输，不是只有一次。但我有时候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可能回去也还要再好好的想想一下，就是这样。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我自己要提醒的，就是说我虽然赢了面子，但是这种对面子的问题，对面子问题的这种依恋，其实就是一个圣经上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骄傲坠落的一个开始。耶稣不是曾经讲过吗？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撒旦的坠落不就是因为太过骄傲吗？他就是要跟神比嘛，对不对？太过骄傲了，所以他才会坠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可能我自己要时常提醒我自己的一件事情。前几天啊，就前几天，因为要上讲台嘛，要讲福音聚会，那我跟我姐妹啊，就拿着圣经嘛，我们也稍微参考一下，我就拿着圣经。那我刚才不是讲的那一件事情吗？哈，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不服气，你知道吗？我就拿着圣经，我就说我要查看我姊妹的家谱，在圣经里面查看她的家谱，结果忽然间刹那间，我耳边就传来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是什么？他说生命册有记载。我说我要查我姊妹的家谱，竟然有一句话跟我讲说生命册有记载。我那时候我就只能讲，你知道，我只能大声地笑着说啊，答得真好啊，对，因为我曾经听说我们的江弟兄啊，他曾经说过有一句话，然后唐弟兄也有讲过，他说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那时候我就浮现讲说，我本来要跟我姐妹讲说，他说生命册有记载，我本来我就想说 Are you sure? 我那时候本来是这样讲，可是后来我就想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心，他有这样的信心就再也简单不过了。那信主就是这样子啊，也不需要说你讲高言大志啊，你就是这样子啊，哎，你这样子其实你就是有一个生命了，你就是有一个开头了，所以信主真的是蛮不错的。所以最后我就想说，哎，我自己好像也虽然有理啊，但是也是知道说还比不上神嘛，对，比不上神的话就自知有点相形见绌哈，然后就自己闭嘴了，就没有再讲了。所以说有了这些的例子之后，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想求主，就是请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不知羞愧，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进我出，神都保护我。我曾何等人，只是蒙神恩。亲爱的福音朋友，当我们与神和好，就在我们迷途知返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他就在家里安静地等候我们，他会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要做的事，只要转眼单单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可以开启你一生这一生生命的道路。这也就是我信主以来我自己奉为圭臬，自己提醒自己，我要的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道路。我要的不是财富，我要的也不是名誉与地位，我就是要这样子，因为它可以带给我平安，它可以带给我喜乐。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在这里。 我们接下来就请龙泉弟兄
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同来参加福音聚会，感谢神带领丁淑珍姊妹哈，分享她得救的时候，自从基督进入她的生命中，进入她的心中的时候，她的生命有一个大改变，她的生命不再一样。那细节我就不再重讲一遍。第二呢，感谢神带领李国雄弟兄，他今天也分享他得救的经过，以及他心中所认识的神、所经历的神的点点滴滴。当我在下面听的时候啊，我心里有一个为难，我说我要怎么接？但是呢，今天我上来的目的哈、啊，这段时间是呼召与节制祷告的时间，呼召与觉知祷告的时间，就是说我们听了一位姊妹的见证，一位弟兄分享他这个他所认识的神，也是一个福音真理的一个大概。但是呢，重点是神他呼召我们，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第一次来到会中的福音朋友，包括你还没有信主耶稣的福音朋友，你到这，你今天来到会中，这个时候呢，神他呼召你，他希望你对今天所听的有一个回应。那这个呼召呢，就是他盼望你能够来相信他，因为我们读圣经哈，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第二呢，神呢，我们早在我们母腹中，他就已经认识了我们。而且是他在我们母腹中就覆庇了我们，那神呢，他造了我们以后呢，非常的爱我们，他希望主动来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如果在座的这个朋友你还没有跟主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呢，今天是一个机会，今天是一个不是凭着感觉，而是一个预知的智慧的决定。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相信耶稣。刚才弟兄有分享，其实我们传的福音啊，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传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呢来认识神。所以你看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重点是道路，再下来真理，再下来生命。若不借着我，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呢，主耶稣是带领我们回到天父的家的路，他本身就是路。他不只要带领我们，他自己也就是那条路。所以呢，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而不是透过圣经或者其他的知识来认识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神。好，那第二个要重点是，我们怎么信耶稣呢？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要信他呢？这都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你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说，耶稣是谁啊？为什么我要信他呢？我信他以后，我能够得着什么好处呢？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思上、逻辑上、理性上一个基本要问的问题。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是说第一章有讲到，不是第一节，是第大概十七十八节那里讲到说， 约瑟呢，有个男人叫约瑟，那有个女的叫玛利亚，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迎娶过来，表示说他还没有行房。所以呢，但是那个天使呢来对这个约瑟说，你要娶一个童女啊，她叫玛利亚，好、哦，那个她要靠借着圣灵怀孕，并且啊，你要将这个孩子啊取名叫做耶稣，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简单讲，耶稣就是救主，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信耶稣呢，我们可以罪都蒙拯救。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相信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第二呢，圣经在使徒行传那边讲到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唯独耶稣这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传耶稣，传耶稣呢，他爱你，他有能力救你，他有能力做你的生命的主宰，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他可以保护你，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是诚实的、信实的，他是可靠的，他的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爱着你。这是主耶稣呢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是这样的一位主。那么我们相信他以后呢，不止呢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我们可以回到父的家中。哦，我们在天上有位父，即使你不知道或者你也不相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父，在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他借着他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回到家中。那我接着分享呢，怎么样子信耶稣。哦，在约翰福音那里讲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这个名的人，他就是神啊，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如果要做神的儿女，要回到父的家中享受父神的慈爱，成为父神的儿女，有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相信接待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中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神不会进到一个有罪的生命里面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解决就是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呢，耶稣来，他刚才有讲，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呢必须信耶稣，把耶稣呢接待到我们里面来，那我们就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下一步怎么信呢？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信主的道啊，离你们不远哦，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这里有弟兄姊妹或者是福音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没有讲到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脑里，哦，在你的心里。圣经不是这样写，是在你的口里，口跟心。如果在我们的脑里的话，我们就会思考，我们就用理性就去分析，结果呢就此路就不通了。但是呢，如果你在你的心里呢，心是感受的，神是来让我们心去领会去感受，哦，所以心是很重要的。在得救的手续上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很重要。那心是心跟口呢很近，哦，口在这里，心在这里。但是呢，心有什么讲究呢？心就是你要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哦，然后口呢要认耶稣为主。这两个心跟口有两个讲究，口呢要认耶稣为主。什么叫口认耶稣？就是你要宣告出来，你要宣告出来。所以后面有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必须把你心中所相信的用口呢发表出来，这个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主得救的手续。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读新约圣经啊，那个保罗一再强调说， 主耶稣基督呢，他钉十字架，然后埋葬了，然后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一个信主耶稣的人，他必须相信复活，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在这里传的也是枉然，就是没有突然的。所以一定要相信神叫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如果照着理性头脑的思考，理性的分析呢，这一关又过不了了。但是神的救法是你因信呢就知道，你因信呢就看见，信是在前的，神救我们的法则呢都是信心走在前面，然后呢知道在后面，信心走在前面，看见在后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拯救的方法。然后这里又讲说，因为人心里相信，为什么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呢？这里解释了，因为人心里相信呢就可以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呢是无罪开释，你可以走了，就好像在天国的法庭啊，法官说，你站在法官面前嘛，法官把你的案子册子打开，法官说无罪开释，你可以回家了，你没事了，这就是可以称义。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称义就得生命了。第二呢，口里承认了就可以得救，得救呢从哪里得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就是我们灵啊，那个永远的死，只是这方面说的。然后呢，接着呢，在罗马书继续在分享，他说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如果一个福音朋友，他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宣告，去求告主，这里神应许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这里有个因为解释为什么厚待，因为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主的应许，主的话呢，主的应许呢，他自己负责，绝不落空。我们因为信啊，是因为相信神的话，否则啊，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刚才我们姊妹特别分享啊，不要怕，只要信。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跟人家讲，你不要怕，只要信。你所信的神呢、啊，是良善的神，是可以帮助你、可以保护你的神。这一节圣经最重要。他说，可见呢、啊，信是从听来的，听呢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你怎么信呢？是从听来。你今天来这里听了耶稣关于耶稣的一些种种关于圣经的话语，然后呢，信是从听来，听是从什么来呢？从神的话，从这本圣经来的。所以呢，基督徒的信心很简单，就神的话怎么说呢，你就怎么信。神的话说有，他就有了。神的话绝不背负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是因为相信神的话而站在今天所站立的恩典当中，完全是因为信神的话。所以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建筑在神的话语上面，不是其他的感觉，也不是其他人跟你讲很高的经历，都不是，是神的话。单单的信靠神的话，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今天跟这个福音朋友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你怎么样子你知道必须知道耶稣是谁，他能够在你身上拯救你脱离罪和死的害。你要如何信耶稣呢？就在口里，在心里，没有第二条路，不是在脑里。脑里的话就问题就很大，你就会说等我知道以后，等我分析以后，如果学物理的时候我再计算一下以后我再来信，不可能的，永远没办法信。必须是照着神的救法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你就必得救。所以今天呢，借着这段时间呢，我现在要特别再调查一下，今天你来到会中，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可不可以麻烦你举个手？还没有信，虽然你多次来，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信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今天没有福音朋友在中间，有吧？有四个。不好意思举手，但是呢，你是来到神面前， 你不必不好意思，因为神啊，他知道你。刚才也讲过，当你在受孕于母胎的时候呢，神就已经认识你了。这是诗篇139篇告诉我们的。我们在那个暗处被连接的时候呢，他已经呢都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度过一天呢，他都已把它记录在生命册上面了。所以呢，不用来到神面前呢，就是带着一个诚实的心来接受神的救恩。好，那么如果你听了刚才的一些关于怎么样子觉知的呼召，如果你想把握今天这个机会来信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圣灵这个时候在你心中感动你的话，你就不要看别人，你是跟神之间直接的，也不必透过第二者，也不必透过别人在你旁边动你的手说哎，举手举手，不必，你就直接的能够举起手来。好，那我现在再问一下，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主，那么请你举手。好，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丁淑珍姊妹的见证，也借着吕国雄弟兄关于福音真理的分享和他所经历的神，所认识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这些话，让这些话绝不突然返回，让这些话能够成就你所定义要成就的，求你继续的你荣耀的灵，无往不透的灵，借着这些话语在这些听进去的人的心中做扎根的工作，让他们能够结果子哦，30倍、60倍、100倍。主啊，求你圣灵继续的动工，因为我们人的话非常的有限，人的话不能够叫一个人相信，但是主，你借着你荣耀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可以感动人，让他知道他需要一位救主，他需要一位主来带领他的一生。我们再一次恭恭敬敬把来到会中的这四位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对他们的心说话，求你借着弟兄姊妹事后继续的关怀，让他们能够早早得蒙这伟大的救恩。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有各项的聚会，我把聚会的时间报告一下。晚上的聚会是从7点半开始。